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3号，公元2002年11月1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即将赴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西藏甘孜地区5名藏人遭逮捕。16大前夕，北京加强防范措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将首次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讲话。根据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秘书处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预定不久前往欧洲访问时，将在欧洲议会举行的深远西藏问题会议中发表重要讲话，这将是桑多仁波切在欧洲议会的首场讲话。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波切将于本月10号离开达仁萨拉，前往首都德里，出席当地支持西藏团体举行的为期2天的会议。本月13号将从德里出发，前往欧洲第一站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访问和参观，之后将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欧洲议会深远西藏问题会议。桑敦仁波切在此次会议发表讲话的主要内容包括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就解决西藏问题方面一贯秉持的政策和立场，同时就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后至今西藏问题所取得的进展等方面发表重要讲话。另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消息，本月14号到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为期2天的欧洲议会深远西藏问题会议是由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办事处、欧洲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协会等组织筹办的。会议结束后，桑敦仁波切将于本月16号前往欧洲第二站英国首都伦敦，同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各国办事处官员举行会晤。会谈主要以西藏问题在欧洲各国的宣传、各类活动的实质性意义、各办事处管理工作条例等方面做深入讨论。桑敦仁波切出访英国是应该国国际外交事务协会的邀请，在吉扎姆大厅就非暴力途径发表讲话，同时受邀在该国劳治恩纳斯纪念馆以反恐斗争为主题将发表重要讲话。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甘孜地区5名藏人遭逮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被划入中国四川省份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藏人，近几年来接连不断地以和平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藏政策。仅在今年2月份，甘孜县公安局房顶上被悬挂起了西藏国旗，今年3月份甘孜大桥上悬挂起了西藏国旗，今年4月份甘孜县贸易市场悬挂起了西藏国旗，周围还四处张贴了西藏独立的标语和传单。虽然地方派出所和公安局进行了周密的检查和监视，都没有发现肇事者，目前这些地区每天都部署了警察日夜巡逻。今年7月14号正是藏历6月4号朝山节，甘孜董托寺院附近的山顶上，人们为商的同时再一次悬挂起了2面巨大的雪山狮子旗。今年81建军节，中国全国军人都要隆重庆祝这一节日，西藏甘孜地区也强迫当地藏人同解放军共同参加81建军节。在举行升中国五星红旗时，部分藏人 反对参加升旗仪式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消息来源证实，近来西藏三区各地区人民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平举行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是相互讨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业绩、西藏流亡政府的体制，互相传递达赖喇嘛教诲磁带和书籍，谈论有关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电台的每日新闻报道。另外，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位于西藏东部甘孜地区的五名藏人由于涉嫌举行祈愿达赖喇嘛身体健康的法会，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至今下落不明。今年年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由于身体状况而取消印度菩提迦叶石轮金刚观顶的消息传到西藏后，甘孜地区的藏人焦急万分，共同汇集举行祈祷法会。今年11月18号，4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甘孜地区的同时，五名甘孜藏人以涉嫌召集民众非法举行祈愿达赖喇嘛法会的名义遭地方公安局的逮捕。遭逮捕的五名西藏人分别是祥布仓布今年37岁、朗杰今年35岁、盖玉朵嘎今年55岁、次任朵吉今年49岁、强白今年40岁。上述被监禁的五人家属日前到甘孜监狱去探视时，中共公安以没有关押这些人为理由拒绝家属探监。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换届将于本月8号在北京举行，出席16大的党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192名中国政治意见人士联名签署一封公开信，敦促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16大展开民主改革，释放政治犯，还要求中共推翻给1989年民主抗议活动的反革命定性。信中提到，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说，由于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治的改革，所以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人权负责人刘青说，政府应该认真对待来自民众有关政治改革的呼声，并且承认言论自由有益于社会发展。据香港明报报道，北京警方日前发现2起炸弹案件，当局正全力加强保卫工作。报道说，北京警方日前在东直门等地发现2起炸弹案，虽然炸弹没有爆炸，但引起中共当局高度重视。除了动员北京军区的部队外，还抽调沈阳军区的部队加强保卫工作，防止恐怖袭击。大批武警、荷枪实弹驻守北京饭店等中共16大党代表驻地。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大部分北京的宾馆禁止新疆维吾尔族人住宿。安全部门的人对宾馆管理部门的人士说，这项措施是为了防止中共16大期间新疆维吾尔人士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并且要求宾馆管理人员如果看上去像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士前往柜台登记，必须及时报告安全当局。据一位宾馆管理部门的人士透露，中共安全当局相信已经有大约700名新疆维吾尔族人士潜入北京，准备在中共16大会议期间抗议中共在新疆的统治。另外，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昨天说，随着中共16大即将召开，上周中国在2天内处决了46人。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谴责说，中国的行为显示了其对人权的极大蔑视。该组织称，中国上周三在重庆市和海南省处决了29人，2天后又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处决了17人。中国官方报道说，平顶山市的17人是用毒液注射处死。国际特赦称，他们去年在中国记录了至少4015起死刑判决和2468起处决。他们认为，真实数字比这还要高得多。据称，中国大多数处决方式是将子弹射入犯人的后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当局计划更广泛地使用毒液注射来文明地执行死刑。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向你们播送的小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达赖喇嘛每天收到报告说中国人还在追他，当他继续前进时，几乎全部帕里和卓木的人口都出来陪伴他，作为他的卫士。中国人受到警告，在达赖喇嘛经过时不许上街。这个时候，英国的商务代办的一名官员从江孜到达帕里，陪伴这一大群人到亚东去。一行在没有遇到中国军队的干扰，穿过亚东的大门后，他受到亚东商务代办麦克唐纳的欢迎，并在他的住宅里过夜。麦克唐纳于1904年曾经随荣赫鹏到达拉萨，他能说藏话和书写藏文，他和许多西藏人建立了善意和友谊。达赖喇嘛原来的计划是留在亚东，然后和北京谈判。当他听到中国军队已经到达帕里，只有一天路的距离，他最后决定跨过边界进入印度。在离开亚东前，达赖喇嘛给麦克唐纳留了一封信，请他转到印度的英国官员手中。鉴于英国人几年前曾经侵入拉萨，致使达赖喇嘛逃到蒙古，因此这封信的内容是有趣的，有必要引在下面。中国人大大的压迫了拉萨的西藏人民，骑兵到达了那里，他们向居民开枪，打死打伤他们。我被迫和我的六名大臣逃了出来，我的打算是到印度去和英国政府协商。自从我离开拉萨，一路被中国军队追逐，200名中国的蒙古步兵在加桑姆时就紧跟在我后头，我留了一些兵阻止他们，在那里发生了小小的战斗。在交火的过程中，有2名西藏人和70名中国人被杀。我留下摄政和代理大臣在拉萨，但我和我的大臣们已经把印带出来了。我受到了英国政府的种种礼遇，对此我表示感谢。我现在希望你们给予我保护，我相信英国政府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希望接受您的指导。等我到达印度后，我将向你们详细谈情况。取道扎利纳达达赖喇嘛到达了噶伦堡，在这里他做了不丹大臣卡吉乌金的客人。达赖喇嘛住过的这所房子今天被称作不丹家，西藏人则称它为民居贡格破章，意为不变普善宫，这是和达赖喇嘛13世联系起来的称号。在噶伦布住了一周，达赖喇嘛就到达了塔吉岭，他住在一所叫巴达布克的房子里，在这里他受到了西京政治官派尔的访问，他是达赖喇嘛和印度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塔吉岭的副专员负责照顾达赖喇嘛的安全，几个电报打到北京去，要求从西藏撤退中国军队，但是丝毫没有结果。印度报纸还发表了满洲人已经将达赖喇嘛免职，另外抽签找寻继承人。拉萨的满洲安班也流传类似的报告，达赖喇嘛决定今后不直接与满洲人或汉人谈判，他引用1904年的条约的条款，请英国代表们他们的进行干预。达赖喇嘛到达加尔格大时受到鸣礼炮17响的接待，并在护卫下乘皇家马车到汉斯廷公馆。1910年3月14号达赖喇嘛会见了英国总督民图公爵，叙述了中国人在西藏的欺骗与扩张。下面就是由巴特勒所记的这次私人会见的内容，他开始这样记：总督阁下，于下午5时在加尔格大政府官室接待达赖喇嘛，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出席的有西京政治官派尔和我。
以上听到的是小格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4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托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